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周开始，每逢周二推出周老师的灵修神学讲座。上回周老师提到，灵修的种类大致分为三种：世俗人文主义的灵修，只关乎个人；另外是宗教团体的灵修，它是由组织性的宗教团体的灵修；第三是基督徒的灵修。周老师从旧约中的神的灵以及新约中神的圣灵谈到了基督教的灵修学。今天他会继续引用新约中的经文来谈属灵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生命特质，以及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灵修学。
看到说，这里保罗提到说，一位属灵人可以结出果子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OK， 一个被神的灵引导的人，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保罗在这里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我想大家很清楚，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这些保罗所提到的这些的属灵的果子，我们看到说其实都是这些属灵的人非常在意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可以生出这种的生命的特质来。好，那再看别的经文哈，谈到这个在新约里面对属灵的用法，加拉太书的这边的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提到说，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哈。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跟刚才前面的经文可以做个对比啊，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没有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那么看到说他是属肉体的，他就会有这些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哈。那所以因此这个是保罗在新约里面所教导什么叫做属灵的这个部分哈。保罗谈到属灵的时候，不是把属灵跟属身体或者物质做一个对抗 ，OK， 不对抗，这是保罗的这个用意哈。所以因此保罗是用属灵用来做属肉体的反面，但不是说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立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就用这个字 Pneumatikos， 那么它是指向一位属灵的人，或者关于属灵有关的事情，保罗不愿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明白。那接着很快的就是谈到在这个后来教会历史当中里面，他们怎么使用这个字。那么大家应该对耶路米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哈，但是容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耶路米非常重要，他就是翻译的，把新旧约翻成拉丁文哈。过去在教会里面甚至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聚会的时候，第二次大公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孩子一在教会的这个什么崇拜里面，教会的这个仪式当中里面会用拉丁文哈，所以那个耶路米所翻出来的拉丁文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耶路米本身在翻这个保罗那个字 Pneumatikos 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拉丁文字spiritualis OK 来翻成这个属灵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如果大家懂拉丁文读英文的话，发现到说这个跟那个英文那个 spiritual 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到了十二世纪 喊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古时期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就是中古时期的大学时代，或者是经验哲学的时代。那么刚才我讲的太快，其实前面我必须要提的就是从第九世纪开始啊，这个字啊 spiritualize 这个字本身，我们看到说就会出现在一些教会里面的教导 OK 啊，越来越被多大量的使用。那到了十二世纪，在大学里面，大学刚好那个时候兴起啊，过去的学校主要在修道院里面哈，那么大学啊，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么一些啊早期的大学哈，那么当时的大学里面，神学是最高的学问，弟兄姐妹 ，OK， 神学是 the queen of science，OK，、okay, 非常啊高的学位啊，很多的台湾的这个父母亲盼望他儿子读医学、读法学哈，我们的文化当中里面非常重视这个，但是在中古时期的时候，神学是最高的学问哈。我比较少看到说弟兄姐妹说期待我的孩子做神学家 ，OK， 我的孩子读神学 ，OK， 神学。那么所以到了这个大学时代里面，看到说其实这个属灵这个字哈，越来越变成另外一种的了解。那么了解成为是人的另外一个部分 ，OK， 人的另外一个部分哈，人不但有身体，他有灵魂 ，OK， 把它说成是人的另外一块 ，OK。那这个是在中国时期的时候开始出现的，把原来保罗的字的用法把它做了一个改变。不但这样子，在中国时期的时候，他们在谈属灵的时候就会往往跟属世做对比 OK， 就形成一种二元论，属世跟属灵做一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个是对保罗原来的用法教导是有别的教导，那慢慢的就会强调说属身体本身是不好的，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包括会讲到说这个属灵是好的，把属身体跟属灵区分成两块，那往往我们看到说其实会提高把属灵放在属身体的上面提高属灵，把这个身体放在这个下面。那么这个从中古时期的时候越来越看到了，不但这样子，属灵本身在那个时候所发展出来的意识本身就会跟这个所谓的社会关怀、社会参与越来越分开哈。这个不是保罗原来的意思哈，也包括就是把属灵放在是内在的生活，把这个属身体是放在外在的这个生活哈。这个是看到说后来在中古时期里面所发展出来的那个部分哈。特别在十三世纪的时候，看到说一些作者使用这个什么这个属身体 ，OK， 属肉体这个字来指向这个身体，把这个 luma 指向这个人的灵的一部分啊。好，那么刚才也提到说，身体物质被描述成为黑暗，而灵性相对也是把它了解光跟圣洁的这个对比哈。那么灵性的意义是属于神职人员的层次哈。相对于平行图的这个部分，越来越看到说把属灵区分为两块 OK。那么十二世纪的灵性生活探讨的特色是取向一种二元主义哈。那么这二元主义在我们的其实到今天它还是影响到我们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属灵属世做一个区别哈。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上帝不只兴趣我们属灵的部分，上帝本身他也对我们的跟这个世界的互动的关系是很有兴趣的。我们知道说，神不只管理我们的属灵的部分，他也管理我们天天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到十七世纪。那为什么谈十七世纪呢？因为十七世纪本身看到说有另外一个转变，把原来保罗的意识本身做了一些的又另外一层的修正。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把属灵这个概念本身把它个人化、内在化 ，OK， 内在化，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说，很多人想到灵修，就提到说是个内在生活 ，OK， 灵修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灵修跟团契没有什么关系哈，跟这个社会关怀没有什么关系哈。那么这个转变本身最明显的是在十七世纪的里面，那么所以把属灵说成是一个内在世界的事情，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常常在教会提到他跟神的个人的关系哈。那么所以把属灵变成是非常个人化、非常私化的一个结果。在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灵修运动哈，叫做寂静主义哈，大家没有听过哈，寂静主义哈。那么一般寂静主义本身会跟这个什么 这个甘夫人哈、啊，或者莫里诺斯哈、啊，这个一位西班牙的一位的这个神秘主义者有关系哈、啊。那么甘夫人，我想大家非常熟悉哈、啊，因为甘夫人本身影响这个什么尼托森非常多哈、啊。尼托森那本书属灵人，他里面有非常多的篇幅谈到就是他引用甘夫人的东西啊，但是当然他不做愤怒了 ，OK， 没有所谓的愤怒的这个部分啊，当时比较不流行愤怒。那么激进主义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本身，觉得说一个人要追求属灵的话，什么都不要做，他要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 ，OK， 一个人要追求神的话，其实他要被动，不需要做什么 ，OK。所以在我们当中里面有这种观念啊，你要成为属灵人，其实你就是如同这个激进主义所教导的是让神坐在我们身上，你什么都不要做。那这个我们也需要来做分辨，包括我们这几次的学习可以帮助大家来做这个分辨。十七世纪之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如同前面提到的，灵修只关注灵魂的内在的状态。那么下一个转变就来到二十世纪。那么二十世纪里面看到说，其实特别从80年代开始哈，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很奇怪，台湾教会没有注意到 ，OK， 台湾教会的出版社有注意到，但是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好像是 skip over，OK， 包括这个什么台湾教会本身，其实我们发现到很多很多教会本身所有的后康都要 ，OK。很多牧师说的后康都要 OK， 那么但是这个后康其实很奇怪，没有影响到台湾教会。80年代的时候看到说，其实有这个所谓的灵命塑造的运动，这运动当中里面大家就知道说有好几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非常熟悉，像富士德，像沃勒德，像卢银，像这个什么 Eugene Peterson， 他们都属于这个80年代的那个所谓的灵命塑造的那个运动。那么在这运动当中里面，他们就开始比较多的在引用这个字属灵，这个字 spiritual 或者 spirituality， 灵修这个灵命学的这个概念啊，比较多又回到原来保罗的那个用法，属灵不是跟属世是排他的啊，比较强调属灵包括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不是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啊。同时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叶本身，灵修不再被定义成为任一个基督教的传统，看到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东正教的传统来学习他们也有他们灵修，也包括罗马天主教的他们灵修，也是我们可以有学习的一个地方。好，那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学者 ,OK, 这方面的一个贡献，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灵修的这个概念这个用词本身，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啊。他说，当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个人生命的终极光柱时，灵性成了基督教，自我超越是只跟随耶稣生命下一个人的生命魔术哈。那么灵性中的灵就是被定义是圣灵啊，所以大家提到灵修的灵啊，不是像人本主义的那个灵，是人的灵。人的这个意识 ，OK， 灵修里面这个所说的这个灵本身是谈到了圣灵哈，只有圣灵可以讲说修理我们，可以这样讲哈。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那接着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谈到基督教灵修学的这个特质是什么。我也很快的跟大家提几个重点，那么这里提到说其实基督教灵修本身不是大家会想到说跟苦修或者记忆主义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基督教灵修里面不谈这一块不说不谈这块，是有别于基督教灵修的这个部分那么基督教灵修本身绝对没有对身体鄙视，对物质的世界鄙视这个世界本身是神所创造的，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这个世界说成是好的，甚至于是美好的。不但这样子，这个物质世界本身看到说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那么同时看到说基督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本身他也有真实人的身体， 不但这样子，他的身体也钉在石架上，他的身体本身也复活，他的身体本身也升天，这个时候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有身体的主耶稣本身，他将来还要回来。据耶稣我们知道说他不是完成的救赎了之后他就把身体就在地上他就回到天上去了，没有。 OK， 他持续到现在还是在父神右边，还是有身体，将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有身体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教灵修里面不是鄙视身体，鄙视这个物质的世界啊。非常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创造论啊。那么当我们一个好的创造论的时候，看到说其实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包括创造人的时候，他把它说成是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好，不但这样子，基督教灵修本身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根据在这个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启示所谈的神是一位可以跟我们进入个人关系的那一位神啊。那么这个是圣经上所让我们认识的那一位神啊。那有很多例子谈到说神给我们进入一种个人的这个关系啊。譬如说四条诫命 ,OK, 大家看到说这个神很在意我们的生活，很在意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行为啊，所以他就列了这个四条诫命啊。不但这样子，摩西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跟神有面对面的一种生命的一种互动啊。不但这样子，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这个什么来居住在我们当中，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他的这个殿充满的这个会幕啊。所以因此这个都提到说神是那位愿意跟我们进入一种很丰富的生命关系的互动的那位神啊。不但这样子，基督教灵修本身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基督为中心的特质。那么怎么看到这个特质呢？在新约里面，特别是保罗的那个教导里面，常常提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OK,We are in Christ,OK,、okay,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谈的就是我们跟基督耶稣有联合的关系，这个是很神秘的 ,OK,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不太接受神秘主义，我们后面我们到了会稍微跟大家提到神秘主义是什么。我发现到在我们的教会传统当中里面，有些人他们受到很浓厚的这种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理性通不过的在理性主义的世界之下没有所谓的神秘跟奥秘的这个部分。这个基督中心的看法本身很明显的透过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九节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神透过保罗的启是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他造人的原来的目的是什么？要你和我像耶稣基督哈。请大家看一下这里保罗怎么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原来的计划。这个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来提。这是神造我们的那个主要的目的，在永恒的里面 OK, 那这个神的旨意是不需要去寻求的，身上觉得很明白，神对你和我的可以说最清楚 最明显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拥有耶稣基督的这种的生命特质。这就是神的这个计划，就很明显是基督中心。不但这样子第四点看到说基督的灵修是在三一真神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三一神。那么我比较喜欢把它了解成为不是三位一体，而是把它了解是三一啊。三位一体本身会让我感觉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三位就让我有一个错觉，好像是三个神，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教导。我们神是三中有一啊，一中有三的那位神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很多的跟大家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涉略啊。当然看到说我们的灵修本身跟父神有关系啊。那么我们透过基督耶稣认识父神，基督耶稣让我们跟父神可以有连结的关系。不但这样子，我们透过圣灵啊，圣灵可以把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活化出来 OK, 或者实践在我们生命上，或者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上。看到说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天父的时候可以跟他呼叫，他是那位我们的阿爸天父，那个是很亲密的方式来呼叫 我们的神，称他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既有基督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也教导门祷告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非常亲密直接的称我们的天父为那位阿爸天父。 OK， 所以圣灵本身不但可以把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应用在我们身上，同时圣灵本身也帮助我们过成圣的这个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圣灵也帮助我们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这个特质来。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五节，就是刚才我稍微提到的部分，让我再读一次哈。你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哈。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OK， 好，还有一节经文，我想大家也过去有接触过，就是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所说的：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OK， 所以很明显我们的灵修跟这个三位一体神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对灵修神学的灵修学的一个它的本质的了解。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灵修是就是上帝在基督徒身上的恩典的工作，从悔改开始到归路死或基督的再来。 OK， 那么谈到基督的灵修本身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这工作本身它有好几个面向，那这个时候我着急跟大家理解这些不同的面向。第一个面向本身，我们看到说一个属灵人哈，一个我们看到说体会上帝恩典的人本身，他一定会进入群体的生活，如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哈。那么这边提到说，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点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合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这个什么建立自己。那么一个正确的灵修的特质本身，我们是会进入群体的生活这个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其实在这边的另外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五节。那么当一位基督徒体会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同时他不但会进入群体的生活，也会进入一种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祷告对他讲是他生活里面不能缺少的部分。那么祷告本身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学习当中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更多来谈祷告。那祷告弟兄姐妹不是报告，不是报告，不是单向的你跟神报告报告，主啊我说你听啊。 OK， 祷告不是唱独角戏，祷告是看到说主啊你说我听啊。祷告不是单向的跟神说好，弟兄姐妹那个太恶心了。 OK， 一天到晚我们祷告只是我们在跟神说这个神要这个要那个如果你夫妻的关系本身是这样单向的，一天到晚跟你的丈夫要这个要这个，我想这个婚姻会破裂。OK， 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往往是一种独角戏的部分但是忽略的就是其实祷告一个更重的部分本身其实是聆听OK， 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在这个方面里面多说一点怎么来聆听神我常常提醒我华神的学生，其实有人读了道硕，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神对他说话。在座弟兄姐妹，我不敢请大家举手，大家什么时候上帝对你说话？大家相信神对你说话吗？会对你说话吗？相不相信？神不是哑巴哈，神是一个蛮喜欢说话的神哦。OK， 神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说话，不但透过透过这个什么特别启示，也透过一般启示来对我们来说话。那这里看到说，因为这个在基督教灵修所强调的他不断进度。这个群体生活，同时进入祷告的生活，这经文比较长哈。那这里其实基督耶稣谈了非常多的祷告，非常实际哈。那基督耶稣怎么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哈。那么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哈，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OK， 这条祷告要进入内屋，把门关起来，关起来。OK， 提到我们跟神的那种 很特别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互动。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不是我说的精彩祷告才精彩。我发现我的学生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会想起他过去在课堂上学的 OK 啊、那个甚至于他的祷告的这个什么内容很像他教会的牧师祷告的内容 OK， 甚至于他的语气都很相似 OK， 相似。那么祷告本身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OK， 不是我说的精彩这个祷告就精彩 OK， 那个是在演讲 OK， 你不是跟神在做演讲的动作。那么这里又提到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 OK， 以后我们再谈祷告的部分。那么当然还有节经文，就是大家也提到说就是不住的祷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有可能吗？弟兄姐妹，有可能不住的祷告吗？有没有可能？那么怎么学习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在这个东正教会里面就教导他们的信徒怎么不住的祷告，祷告变成跟他的呼吸一样，他一呼一吸的时候就在祷告。所以我们也期待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操练不住的祷告。这里保罗所讲的不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标准，保罗不是在这边讲一些我们天马行空的东西。OK，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不住的祷告。OK， 那么这里提到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灵修，我看到说就是体会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管是群体的这个生活的恩典，祷告生活的恩典，同时看到说。因为属灵人本身其实他有很可以从永恒的这个角度透视来看事情。大家看创世纪这边的第五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属灵人或者灵修神学的一个特质，就是那个人本身可以有一种永恒的透视来看事情那么如同约瑟所留下来的那个生命的榜样，他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 OK 好，这个是属灵人也就是属灵人所拥有的特质。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不仅管理我们属灵的部分，他也管理我们天天日常的部分。健康的属灵人是灵魂体都能够坚固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提醒。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文。